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最后的十一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这一本圣经呢，是启示神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我们看罗马书第十六章二十五节，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节，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我们注意底下那个，并照荣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那么怎么显明出来呢？按照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所以这本圣经呢，就是讲神永古隐藏不言的什么呢？奥秘，就是神里边他在万世以前所对宇宙万物所定的计划，那个大计划就借着这本书啊，来向我们打开，来指示万国的民啊，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所以这本书是讲到神这个荣古隐藏不言的奥秘。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第一章二十五节，哥罗西第一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那么这个道理是什么呢？二十六节我们大家一起念来。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所以神的道理要传得全备，必须得要明白神旨意的奥秘。我们明白了以后，对于神这个计划，我们就多少啊有一些个认识。那么神的奥秘有多少呢？在圣经里，当然总题目叫做荣古隐藏不言的奥秘，但是在分题目里头啊，这个圣经啊讲这个奥秘分成十二个题目。第一个呢叫做肉身显现的奥秘，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那就是这个是第一个啊，神在肉身显现的奥秘，大灾近前的奥秘，一共有十二个。我想把这十二个题目啊，这个分题啊，这个整个的讲神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那么分出来呢，分成十二个啊，我把这十二个给大家查一下，我们也可以知道这十二个题目是什么。第二呢，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七节。第二个奥秘是哥罗西书第二第一章二十七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基督内住的奥秘。这位神呢，大而化之，圣而不可知的神，他不止于要在肉身显现，要道成肉身啊，他很奇怪，他还要住在人的什么呢？心里。这实在是为什么呢？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叫这个有解释的，这圣经就讲这个啊，这个叫做基督内住的奥秘，基督要住在我们里头，因信住在我们里头。那么第三个呢？圣经的这个奥秘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第三章啊。以弗所书第三章啊，对不起，第三章第六节，以弗所第三章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得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叫做同为一体的奥秘。这位神呢，大而化之，圣而不可知的神，他不止于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了，他住在人心里了，他还把犹太人和这个外邦人都把他连在一起，让他们跟基督成为一体，基督做头，他们做身体，那这又是干什么的？是不是？这个奥秘呢，叫做同为一体的奥秘啊。当然这些奥秘都有解释，都有启示，都是打开的，都借着圣经打开的啊。我们要这把一个一个题目提出来，这实在是一个难懂的事儿啊。那么第四呢，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节和三十二节。以弗所第五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个人呢，有男有女，神造男造女，让他们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家庭，那这是干什么呢？哦，这是极大的什么？各位，奥秘。那么将来到了天上，是不是还有这小家庭制度呢？没有了。那么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为什么在地上要有这样的一个家庭的组织呢？啊，这个极大的什么？各位，奥秘。那么神都有他的计划，这里边呢都包括着很多很多的启示啊。那么以后我想，我们圣经要深入的去查这些奥秘，都应当把它参透，都应当把它解开，都应当把它查出来，然后我们就明白啊。那么第五个，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读第五十一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啊。这个叫做改变被提的奥秘。基督徒将来这个身体啊都要改变，改变还要提到云里啊，要进到荣耀里。这个是为什么呢？哦，这个为什么要改变被提呢？这个圣经里谈论的很多啊。那么这也是一个奥秘的事情。我们在读启示录第一章二十节，这是第六个。启示录第一章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金灯台的奥秘，七个金灯台的奥秘啊。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教会 七个教会，这个呢是讲到教会历史的奥秘啊。七个教会代表教会历史里面的七个阶段，把整个的教会的啊这个演变都说得很清楚啊，都启示出来。我们在读罗马书，这是第七个啊，第七个是罗马书第十一章25节。罗马书十一章25节，这个叫做以色列人应心的奥秘，以色列应心的奥秘。25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应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个叫以色列应心的奥秘。那神既然拣选了以色列这个选民，神为什么又把他们丢到半边，他们又刚硬了，就又不接受这个弥赛亚，这是为什么呢？哦，这里头包括一个很大的奥秘啊，这也是一个奥秘，这是第七个。那么第八个呢，我们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七节，这个在翻译上呢有一点点需要解释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七节，因为呢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这个不法的隐逸，这个隐逸两个字啊，在原文里是奥秘，也是一样的，那是一个字啊。我们要查考这个希腊文的圣经本子啊，这个奥秘跟这个隐逸是一个字的啊，它不过在这里翻译成个隐逸。我们说这个叫不法的奥秘，我们为了保留这节圣经里头所说的呢，我们就说不法隐逸的奥秘。那么今天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不法隐逸的奥秘稍微说一说，好让我们知道这种查经对我们有多大的好处啊！我们查这个神旨意的奥秘，我们能够弄清楚了，我们就有多大的好处啊！那么这个叫不法隐逸的奥秘，不法隐逸的奥秘是什么奥秘？就是那个撒旦啊，反对神的那一个运动啊！我们看底下第八节、第九节，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其实撒旦的运动。所以不法的隐逸的奥秘就说到撒旦一切的活动，关于这个撒旦的活动啊，魔鬼的活动是为什么要有他啊，像这个呢也是一个奥秘，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解释。第九个，在启示录第十七章，启示录第十七章第五节，在他额上有明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奥秘在大巴比伦，这个叫大巴比伦的奥秘啊，是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啊，世界上一切偶像啊，一切虚假的事情，反对神的都在这个奥秘在大巴比伦的这个里头啊。我们再看第七节，第七节，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这里又有一个叫做七头十角兽的奥秘，这是第十个了啊，就是所有世界上一切的大强权的所谓政治啊体系的演变，都在这个七头十角兽的奥秘里。哦，这个要查，那包括全个的世界这个各国，尤其那些大国家，什么巴比伦呢啊，什么这个伊朗马代啊，波斯马代啊，这个希腊罗马啊，这些所有的这大帝国，他们的兴衰啊和他们的历史都包括在里边，这个叫做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啊。这个在但以理书里说的是很多了啊。那么最后第十一个，我们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三章第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三章第十一节， 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天国的奥秘，这个天字，马太福音的这个天国的天字都是一个多数字，应当翻成了诸天之国的奥秘。诸天之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啊。这个叫诸天之国的奥秘，将来在宇宙中呢，有一个诸天掌权之国，这个国度的奥秘也启示在圣经里。这个国不属这世界，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不是这世界，是将来到那世界，那世界是永世里边的啊。所以这个叫做诸天掌权之国的奥秘。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启示录第一章啊，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啊，我们先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这十二个，第十二个奥秘啊，我们读第九节和十节。以弗所第一章第九节和第十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叫天地归一的奥秘，神的旨意就完成了啊，神的旨意就完成了。因为这个在基督里，我们看第三章，第三章第九节，这个呢是神在基督里所定的那一个旨意，这个旨意呢发表出来了就叫启示，没有发表出来之前叫做奥秘，是一个事情啊。我们读第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十一节我们大家一起念来，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大概啊看了我写的这个圣经的总论啊，大家看一看以后就知道，神这个旨意啊完全是在基督里定，所以耶稣基督是那个总枢纽啊，基督就是神的奥秘，而是那么就是神的旨意的总归。这个叫万事以前所定的旨意，没有发表的时候叫奥秘，发表出来呢就叫启示啊，就是这样。圣经里这个圣经就是讲这件事情啊。那么这十二个奥秘呢，包括个人的啊，包括神到地上来的原因，包括个人得救的事情，包括教会，包括以色列人啊，包括这个教会的历史，七个金灯台，包括这个魔鬼撒旦一切的活动，包括这个一切的偶像，一切的虚假的宗教啊，那么大巴比伦，包括一切的政治世界各强权国家演变，政治的演变，还包括这个诸天之国将来在那世界里那个国度的奥秘啊，然后呢再包括神时候的安排，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天地归一，那神的旨意就完成了。所以这个荣古隐藏不言的奥秘有十二个之多呢，但是就包括圣经里所讲的一切的问题。哎呀，这个政治的问题，宗教的问题啊，教会的问题，以色列人的问题，撒旦隐藏的势力问题，诸天之国的问题啊，个人得救的问题，还家庭问题，什么都包括在内，统统包括在内。所以这个呢要明白了，我们任何一个事情都能有解答。那么今天呢，我就做一个举例，比如说这个不法隐匿的奥秘，就是撒旦存在的这个问题，我们一定呢有很多的想不通的地方。那么神既然是全知的，神是全能的，那么我们当然要有朋友问我们说，这个撒旦从哪儿来的呢？我们怎么回答呢？各位，我们说撒旦呢是天使长堕落的变成撒旦，对吧？我们一定是这样回答。那么这天使长哪来的呢？我们一定说的是神造的。人家就会问说，那么神造撒旦的时候晓得不晓得他会堕落变成一个撒旦呢啊，变成一个魔鬼呢？晓得不晓得啊？怎么不晓得呢？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预见预知的，神什么事都能前知，对不对呢？那是一定的了吗？ 当然我们就说神知道，那么神既然知道，为什么还造他呢？那是不是这就是一个麻烦的题目了。那么后来我们又说了，神知道他会堕落成撒旦啊，将来会消灭他的，将来啊会制止他的，但是人不会服气了。人说那神既然有全能，为什么不马上他堕落了就把他消灭了？消灭了不天下太平了吗？什么事儿没有了，伊甸园里也没有那个老蛇了，也没有诱惑了，是不是？那不就完了吗？各位，假如我们光从这个单独的题目来看，这实在是一个很难解答的，对不对呢？但是圣经里启示我们呢，神有一个整个的计划。我现在就稍微的说一说，在神万事以前预定的是要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我们请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啊，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就念前边这一句话就可以啊。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什么呢？各位，荣耀里去。那这是说明神要带领许多的儿子到荣耀里去。那么神要这些儿子什么样子呢？我们看以弗所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神呢他有一个预定，他要这些儿子要达到什么程度，他才把他带到荣耀里去啊，要把这些儿子试炼成磨练成什么样子。第四节第五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两节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请来。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里说得很清楚了，神在还没有创造世界创立世界以前啊，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预定我们要做他的儿子。那么做他的儿子呢，又要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圣洁无有什么呢？各位，瑕疵。神要一批儿子要达到这个标准，要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要达到这个标准才能够进到荣耀里去，神才把他们带到荣耀里去。那个荣耀呢，就是那世界，不是这世界啊，这世界是暂时的，那世界是永远的啊。那么这个物质世界是消耗的，是将来没有，将来要过去，将来那个苏灵的世界那是永远的啊。所以神的计划呢，是要许多的儿子到荣耀里去，是到那世界，不是在这世界。神的儿子们不在这世界。我们看一处圣经，在路加福音二十章，路加福音第二十章，这个世界不过是个暂时的东西，是个过渡啊，是个受训练的地方。第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啊，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这世界的人，这世界啊，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什么呢？各位，那么这里说得很清楚，神的儿子都到什么呢？那世界，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那么那世界是什么呢？不是这世界，这世界呢是要过去的，这世界是物质的，这世界将来都要被火烧掉了啊！神给他儿子们预备的是那世界。那么可是神为什么要造这世界呢？各位，你看我这个题目里头下边就讲啊，譬如所论到的这世界与那世界，必朽坏的与不朽坏的，像这个这世界与那世界，那这个就是那个奥秘里头啊分出来的那许多的题目。圣经里说神创造诸世界，耶稣基督也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起来征战。所以耶稣的国不属什么呢？各位，那么耶稣的国在哪里呢？在那世界，因为那世界是永远的，耶稣的国是永远的。这世界要有一个国也没有好多年，这个国家就是没有法子太久，因为地球都不能太久，地球多少年就没有了，就完了，那个能量消耗光了，它就完了啊，将来要变成一堆火。那么所以主耶稣说他的国不在这世界，是在那世界，神儿子们要进入那世界啊，那世界。那么那世界跟这世界，这世界呢是暂时的，是有时间的，那世界是永恒的，叫做永世的啊。 那么神要把他的儿子们带到那世界，得要把他们弄得成为圣洁，无有什么那个瑕疵，才能进到那世界。那么在这世界呢，神怎么样能够把他儿子们变到这样程度呢？我们看雅各书，雅各在希伯来书的后边第一章二三四节，雅各书。雅各书第二三四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雅各书第一章二三四节。我们请来。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么神怎么样把我们弄得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达到那个完满的标准啊？神就把我们放在百般的什么，各位，试炼中。我们再读十二节，十二节，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爱他之人的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神呢，要把人放在什么里头去把他们弄得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呢？要他们受百般的试炼、试验和磨练啊，这是神呢要让人一个人呢做他儿子，要达到完满的标准，就要经过百般的试炼。那么这个试炼分成两部分说了，在我们所经历的叫做试探，在神的那一方面对我们给我们的这个那叫做试验。神是出题目，我们是经历试探，忍受试探。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得生命的冠冕，就可以成全完备，毫无什么呢缺陷，就把我们带到这个荣耀里去。所以各位，这个圣经里啊，把这个方式提出来以后，里头就有一个问题。我们读十三节，十三节，十三节。第十三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那么各位，神呢，他要让人忍受试探，要让人经过各样的试探，但是他自己不能试探人，这是很麻烦。他不能试探人，他不能做这个工作啊。他若今天用个这个法来试探你一下，明天那是那就有失他这个神的尊严啊，他那个神的这个地位就不对了啊。那怎么办呢？他不能试探人，他也不跟人闹着玩，他也不能给人家就这样子那样子啊，跟人斗人，是不是？那不可以。那怎么办呢？各位，他就预备一个工具。他并且啊，因为将来这个人呢要做他的儿子，要进到荣耀里，到那世界，他就先造一个什么呢？各位，这世界，他把这世界就交给撒旦啊，就是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把这世界交付他。所以那个撒旦叫这世界的什么呢？王啊，叫这世界的王，就交给他。我们看两处圣经，我们就晓得这确实神呢，他要让人忍受试探，要让人经过各样的试探，但是他自己不能试探人，这是很麻烦。他不能试探人，他不能做这个工作啊。他若今天用个这个法来试探你一下，明天那是那就有失他这个神的尊严啊，他那个神的这个地位就不对了啊。那怎么办呢？他不能试探人，他也不跟人闹着玩，他也不能给人家就这样子那样子啊，跟人斗人，是不是？那不可以。那怎么办呢？各位，他就预备一个工具。他并且啊，因为将来这个人呢要做他的儿子，要进到荣耀里，到那世界，他就先造一个什么呢？各位，这世界，他把这世界就交给撒旦啊，就是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把这世界交付他。所以那个撒旦叫这世界的什么呢？王啊，叫这世界的王，就交给他。我们看两处圣经，我们就晓得这确实是如此啊。 我们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六节，这是魔鬼对主耶稣说的啊，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什么，各位，原是交付我的。所以神呢把这世界创造好了，就交给天使长管啊，不是给他，是叫他管理啊，交付给他管啊，他是天使啊。这世界是现在这世界，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将来的世界是什么世界呢？各位，那世界没有交给天使，但是现在这世界却交给他们管啊，这个是圣经里很清楚的啊。那么撒旦呢是天使长，后来他堕落了成为撒旦，这个世界是交给他管。那么交给他管干什么呢？神就在这世界上造人，让人到这世界来，因为人呢必须要经过什么试探。那么撒旦就在这世界上专门做一个工作，做什么工作呢？各位，试探人的。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它有一个名字，这是魔鬼的专用名词啊，它的名字很特别了。第三节说，那什么，各位，试探人的。所以各位，这个不法隐匿的奥秘我们就晓得，神呢当初啊造诸世界，诸世界当然包括这世界与什么呢，那世界。所谓诸世界是这世界那世界，那么神造了这世界，就把这世界交给天使长管，这天使长呢就堕落了，以后就是撒旦，所以他是这世界的王，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么神呢为要一许多儿子进到那世界，但是这许多儿子都要受经过百般的什么试炼，要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啊，才能把这些儿子们带到那世界。所以神就在这世界来造什么呢？造人。那么造人的时候呢，就告啊，就显明出这人呢要做我的儿子，人呢是做儿子的，儿子是承受产业的，是故意这样的啊，宣布出来，当然也是如此。哎呀，撒旦一听不高兴，说这个将来我都没有管了，那他很生气，所以他就来试探什么的，各位，试探人，他就用各样的方法来试探人，来试探。所以神的儿子们通通要经过试探，经过试验，也就是说试炼啊，然后才能达到完全的地步。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神的儿子也得要受什么呢？各位，受试探。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所以耶稣基督也得要受各样的试探，跟我们一样，他必须得要受。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啊，来，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再读第五章第七节，说到耶稣道成肉身啊，成为肉体啊，第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我们注意第八节啊，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什么，各位，哎，他及格了，他这个得了满分，他受试探，他受各样的苦难，他就及格了，他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什么呢？根源。耶稣基督他凡事都跟我们一样受试探啊，哎呦，各样的试探啊，他都受过了。那么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也到地上来了，当然第一个到地上来的神造的是谁呢？是亚当。 亚当一造出来，那魔鬼赶快就来了，就到伊甸园来干什么呢？就试探他了。结果亚当一受试探，就试探垮了，就失败了。而主耶稣基督又来了，耶稣基督也道成肉身，也成为神的儿子来了。魔鬼又来什么呢？来试探，那魔鬼就失败了，魔鬼就失败了。各位，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看出来，神布置这个世界，把这世界交在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撒旦的手里，让他做世界的王，又把人造在这世界里。神也说，我要从世界里招出我的儿子来。所以神呢，要把他的儿子们先送到世界里来受百般的试炼，他自己不能试探人，所以他造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就专门做什么工作呢？各位，做试探人的工作，这就是撒旦啊，他的工作就是试探人。各位，你知道当将来啊，神的儿子们都进入荣耀里了，他的工作就什么呢？就没有了，那这世界也不要了，这世界就被火什么的烧掉了啊。是神主要的一个计划，就是让我们在这世界来受试探。神自己不能试探，那怎么办呢？神就预备一个工具，预备一个地方，预备这一个环境，让所有的儿子们都在这受试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世界里天天得要受什么呢？受试探。你每一天都要受试探，因为这试探在神来说叫做试验，才能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什么呢缺陷。各位，你有儿子，你的儿子啊，你在家里没有办法教他，你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呢？学校，让他从幼稚园啊、小学、中学再读什么呢？大学，然后再留学，是不是呢？让他经过百般的什么？各位，千般的试炼，而不是百般吗？你看一个小孩从幼稚园到大学到出国，要经过多少考试，天天在那考。每天呢，就是我问学生们，我说你们过的什么生活？他说我们过的就是考试的生活。他说天天考，没有完的考，没有完的考，真的是没有完的考。哎呀，天天就是预备考试。那个小孩们呢，每天就预备，到了大专学校一样的，还是预备考。各位，考干什么呢？我告诉各位，这很奥妙。我们大家知道，圣经里啊，主耶稣基督胜过撒旦的方法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读马太福音，你们大家读的注意了没有？耶稣怎么胜了魔鬼，把魔鬼赶跑了，就把试验都通过了，都及格了，用什么法子？就是耶稣说经上什么记着说，他回答那个答案呢，就是经上什么呢记着说。那么魔鬼又出个题目啊，他说经上又什么呢记着说。那魔鬼又来了一句话，他说经上记着说啊。各位你注意，耶稣基督就是经上什么记着说，就是神的话，用神的话，用圣经上的话回答这一切的问题。这些问题所有魔鬼的试探都用神的话回答了。各位你知道这个试探对我们也是一样的，小学生考书啊，他不能用别的回答，他要用什么样的回答啊？说书上是怎么说，他就得按着这个题目答。他要答，他把那个题目恰好答对了，那他这个书就什么呢？就算读进去了，对不对？读进去了，他就熟了啊。所以那些老师出题目都出哪里的题目？无论什么题目，他必须得用什么答呢？各位，用书上的。所以他要读书，他就要记书，然后题目一出来，他就照着书上就答了。那么这一搭了以后，这个书的里头的这些学问，这些的知识就变成了他的什么呢？变成他的内容了，对不对？变成他生命吸收的内容了。以后他到社会里啊，他因为在学校里头啊，经过这么多习题，经过这么多考试，经过这么多回答，他弄熟了以后，他在社会里头，他在什么画图啊，应用在各方面算账，他都会用了啊，他就用了。那么这书上的东西就变成他生命的内容，照样神让我们回答，用什么回答？各位，用圣经。好了，撒旦给你一个试探，你说经上，你就想到了经上，你记得说这个经上是怎么回答啊？用什么法子啊？就答到这个题目了。那么下一次啊，又一个题目来了，又一个试探来了，又是经上什么记得说，你就这样好了，这神的话就答对了，答对了，你这个题目就过去了，你这个撒旦就跑掉了，他就不能再试探你了。那么这样子，你的题目答的越多，你圣经越什么呢？你记得越多，你应用，你会应用。那么应用的时候，圣经的话就变成我们的生命，这就是神的道。 所以神的道就这样进到我们里头来了。哎呀，你遇见神的话越多，你就是遇见试探越多，你每一次你一遇见一个事儿，你就想到圣经告诉我们怎么办，圣经怎么说，好了，你就应用圣经，这圣经神的话就变成我们生命的力量。所以这叫生命之什么，各位，之道，生命就这样加添在我们里头，我们就生命一天一天的完全，神的话就成为我们生命。以后我们无论立志行事都照着神的什么呢，神的话，那么神的话就成为我们，就把我们化了，把我们这个人化成，原来我们是一个亚当人，现在变把我们化成一个基督人啊，我们就变成神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这就训练好了。所以这个不乏隐逸的奥秘，实在是神奇妙的作为。各位，我们今天在地上要经过百般的什么呢？试炼。撒旦呢，一天到晚给我们出什么？出题目。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是经上什么记着说。那你一遇见事儿，你马上想到什么呢？圣经。我感谢主，这几年我有一个很好的，无论什么事儿，我都是想到圣经怎么说。我们呢，叶弟兄在这儿知道，我们山上啊，华严新城的教会有问题很多。我们呢，其弟兄姊妹们呢，都是在教会里多年的，他们都是个人有个人的一套啊，我们可以说吧，都变成了教会的老油条了。那他们都是什么都知道。那像我在那牧养教会，遇见这么些人，你就很难处理。一开会了，问题多得很。但是我有一个法子，我闭着眼睛听，听完了我就把圣经打开，我说经上记着什么，就是这样。那他们都没话说，经常记着说，你没办法。哈哈，我就闭着眼睛听完了以后，我就翻一段圣经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这么解决啊，就是这儿经上什么，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应付一切事情的活用啊，这个神的话活了就变成什么呢？各位，生命就变成生命。哎呀，真的奥妙。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他要多读圣经，多记圣经，多听啊，多记啊。听而记，信而行啊！你就拿着圣经，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好了，这个神的话就变成，我告诉各位，训练一个学生就是这样，训练学生啊就是这样，学生就让他读了这段书，说这个公式怎么做，为了让他活用，为了让他就多给他去考试，反来覆去让他做这个题目，他就按照书上这么做，以后这个题目他在什么地方都会用，这个题目就变成他生命里头的一个本事，就变成他的一个技能，对不对呢？这就是神就用这个法子。那么神不是在学校里，不是用这个老师给我们出题目，却用什么呢？那什么，各位，试探人的神却叫他来出题目，他的题目很多。那么像这个不乏隐逸的奥秘，这实在对我们大有帮助。他的题目越多，我们就越进步；他的试探越多，我们越成全完备，毫无什么呢，缺陷。那么不过底下呢，我也要告诉各位，在圣经里还有一点，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神对于这个题目呢也还有限制，也不是给你乱出题目，那也不行的。第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里说明白了，说你是一年级的学生，绝不给你出二年级的题目，你是三年级的学生，不给你出四年级的题目啊，总让你能懂得的，你能学过。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他越追求啊，神给他的试探越什么呢？越多，你的生命程度长得越高，那么这个试探的这个课，这个题目越难，啊，各位。那么你一年级，你刚刚入学，那这个试探也简单，那他都没有什么试探了啊，那就很简单。所以基督徒是要忍受试探，因为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在我们遭遇的试探正是神给我们的试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那个冠冕就在生命中得胜，那个冠冕的意思是得胜的意思啊，他一定能得。所以我今天特别提到，像圣经啊里边讲这些奥秘，这十二个奥秘若解开了，没有一个题目不能回答啊，所有的圣经就都能够明白。 那么不过呢，我们这个茶经呢，我们若是按照这个茶的话，那要相当的时间了啊。那因为每一个题目讲起来都是要很多的话，很多的圣经才能解开啊。那么我们就是扼要举例啊，让大家有一个这个认识啊，有一个了解，也对这个解释圣经有兴趣。我们低头祷告。